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我欢迎你写下它，然后跟我联络。我们上一次就是讲了诗篇67篇的第一、第二节的了。我们就知道它是预言千禧年的角度的。我们今次就由第三、第四节开始看。诗篇的67篇第三、第四节。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根据创世纪12章第一到第三节的记载，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奇妙的应许，就是万族要因他得福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亦都清楚讲明救恩是给犹太人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人都要回转归向神。救恩最重要的时期呢，是在未来。这一节经文就要到千禧年才会应验的。因为以赛亚，他呢在以赛亚书他66章19节那里讲过，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斯、普勒、拉贡的路德和土巴、雅元，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原来总有一日世人都要归向主的。跟着诗篇的67篇第五节，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神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以色列人回到去应许之地呢？如果只是对帮助以色列人对回归使到他们感到兴趣的话呢，实在真是很愚蠢。但是如果尝试要使到全世界都回转归向神，就更加愚蠢了。因为教会是不能够靠传福音而带来神的国度的。这一点我是可以很肯定地讲的。罗马书11章的25节很清楚地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要等几耐呢？经文就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好了，我回来看一看诗篇的67篇第6节，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罪的咒诅呢就会由世上边除去的。跟着第7节，神要赐福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我想作一个评论，我相信这个评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问你，宣教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会怎么答呢？有人就会说宣教的目的是要拯救灵魂。我就会这样回应，拯救灵魂并不是宣教的目的。没错，宣教的结果是要拯救灵魂，但是这个不是宣教的主要目的。又有人又会说为了要遵守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所以要去传福音咯。我们要将福音传遍世界，让人人都听到福音。这都没错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宣教的主要动机。让我们呢再一次看看第5节和第7节。经文这样记载的，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还有呢，就是神要赐福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个是全心信靠神的意思。宣教的最终目的就是愿万民都称赞你。宣教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要荣耀神。这个是推动每个宣教计划和每个基督徒的机构的引擎来的。而这个引擎就是要荣耀神，然后就跟随着他才是传福音，使到万人得救。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不知道我们今日有没有失去了这个目的呢？这个是包括我所学过的教义里面的问答里面的。问题呢就是了，人活着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个答案就是人活着最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与他同在。这个是人活在世上的目的。那听众朋友啊，你和我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呢？我们是要去荣耀神而活着的。当我们和人家去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啦。当我们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当有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好啦，我们看一看诗篇的68篇。这一首的诗篇呢，是关于拯救和得胜的。在诗篇67篇，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在这里呢，我们将会看到满有荣耀和大能的君王。诗篇68篇的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这节经文呢，是涉及在民数记10章35节的。当以色列人每一日准备在旷野那里漂流的时候呢，摩西就说了，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用这种方式开始一日的路程，你说是几咁美好的事情呢？前面的诗篇是歌唱的诗篇，这个是另外一首歌唱的诗篇，是胜利和荣耀之歌。诗篇的68篇第四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经文说，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在这里又看到人要荣耀神，神要让全地的人荣耀他。现在我们就知道没有人去荣耀神的名字，他们反而滥用神的名字。在诗篇的68篇第13节，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到白银，翎毛到黄金一般。在士师记的5章16节，底波拉预言的诗歌当中呢，亦都用过羊圈这个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众吹笛的声音呢？这个呢，是向流便所讲的，因为他没有上到战场上面。很明显，这两节经文所用的字呢，都是描写漠不关心啊，是不积极啊，或者是自私的状态。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亦都讲出以色列的犹豫不决和不积极。经文呢就说，好像鸽子的翅膀。鸽子是要来用作献祭的鸟，是象征基督的。这里就让我们呢看到他们虽然是冷漠不热情，但是基督的牺牲将会覆盖他们。这一篇的诗篇可以被称为主耶稣升天的诗篇，因为在以弗所书的4章8节里面引用了其中一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跟着在诗篇的68篇第18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勃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的时候呢，我就认为他做了两件事。首先，他将在乐园里面的圣徒带着一同升天。直到那个时候呢， 神系以赊账形式嘅基础去救赎咗佢哋嘅。但系当主耶稣基督死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佢为佢哋付上咗赎价，就将佢哋带入去神嘅同在里边。其次就系、是、基督俾佢地上嘅人呢一啲嘅恩赐，让领受恩赐嘅人能够完成佢嘅工作。每一个喺基督身体里面嘅人都有恩赐噶，但系当然每一个人嘅恩赐都会唔同啦。喺诗篇嘅68篇21-22节就咁记载：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嗱，呢啲嘅经文呢提到将来荣耀嘅德性。法顶是指的那一位呢，就是指敌基督。虽然敌基督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达成他的目的，但是始终都是会失败的。就算神的百姓是在深海里面，神亦都会将他们带回来的。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回归了。跟着诗篇的68篇27节，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敏，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嗱，呢节经文系指以色列嘅众子民。跟住咧，我哋就跳去睇68章35节。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权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嗱，其实我哋好渺小啊。但是我们一位好伟大的真神，他赐给我们需要的力量和权能，神是应当称重的。跟着我们就会看下诗篇69篇，这一篇是伟大的尼赛亚诗篇，是大卫写的另外一首诗篇。他很特别，因为讲到主耶稣基督静默的岁月，调用百合花，因为主耶稣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他全然美丽。除了诗篇的第22篇，这一首的诗篇是新约最常用的诗篇来的。诗篇第22篇呢就讲到基督的死，诗篇的69篇呢就讲到基督的一生，这篇亦都是我最喜爱的诗篇之一。诗篇的第22篇呢在新约里面所引用的排行榜上面呢是第一位的，而第69篇呢就是第二位。那在约翰福音、罗马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呢都引用过第69篇嘅经文嘅。我觉得有好多地方亦都引用过，只不过呢係冇讲到出处啫。呢一首嘅诗篇分类为咒诅嘅诗篇，因为第22-28节呢係咒诅嘅祈祷，经常呢被新约嘅作者所引用嘅。呢一首诗篇讲到基督嘅童年和年轻的时候不为人知的生活，那那个是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的。路加医生就提到主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然之后就再没有提及了，直到呢主耶稣大概30岁为止。在那段的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一篇诗篇就填补了一些的细节。我们看到基督在拿撒勒的黑暗期同埋佢喺十字架上面嘅黑暗时期，佢嗰个嘅咒诅嘅祈祷其实係喺度呼求緊公义。呢一个係主被羞辱同埋被拒绝嘅诗篇。我哋同佢一起呢由北方嘅拿撒勒开始，听到一个细路仔、一个少年人、一个年轻人心里面发出嘅哭泣之声。诗篇嘅69篇第1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请你注意他是怎样受苦的。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身体受到的痛苦已经够惨了，但是我认为他在地上面生活的时期所经历的苦楚呢也都是难以承受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如果经历他一生所受的痛苦呢，可能一早呢就挨不下去的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那3个的小时呢，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的罪业。就在那个的时候，他为我们成为有罪的。虽然耶稣基督的一生都在受苦，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这些的苦难 系唔能够帮助我哋，亦都冇拯救嘅价值噶、哦。耶稣基督接受羞辱系佢甘心嘅。基督作为人嘅限制就系、是、自我限制啦。听众朋友啊，你同我都想知道更加多，想扩张我哋嘅知识同埋理解力、哦。但系基督就同我哋啱啱相反啦。当佢成为人嘅样式嘅时候，佢限制自己，亦都谦卑自己。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咁样呼求、哦、诗篇六十九篇嘅第二节：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嗱，呢啲不断涌嚟嘅苦难，从主耶稣基督出生喺马槽嘅时候就开始噶啦。马槽可能系客栈嘅一部分。马槽是一个出生的好地方，因为除了母牛、公牛或者羊群之外，没有人看到当晚发生什么事。这些的动物比起客栈看不起人的客人真的好得很多、啊。但是从马槽开始，耶稣基督就度过苦难的一生了。跟着我们来到拿撒勒他成长的地方，在诗篇的六十九篇第三节：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三十年来，有些时候呢，耶稣基督的眼睛是因为哭泣而红肿的、哦。原因呢，就在下面那节，六十九篇的第四节：无辜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心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嗱，呢节经文呢就喺约翰福音嘅十五章二十五节引用过啦。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嗱，主耶稣引用咗呢一节嘅经文，并且应用喺佢自己嘅身上。主耶稣基督嘅敌人呢无故咁样恨佢。嗱，换句说话嚟讲呢，佢哋嘅恨恶呢系唔公平嘅、哦。喺罗马书嘅三章二十四节嗰度咁样讲。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呢，就是无缘无故的被称为义的意思。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呢，其实找不到任何的优点的。主并没有这样讲，这个人都不错啊，我要称他为义人。主耶稣也不会这样讲的，他呢就反而会这样讲，他是一个失丧的罪人。唉，真是可怜啊。嗱，我知道主耶稣称我为义，并不是因为我身上有啲咩优点、啊。呢一篇诗篇讲明佢哋无辜嘅恨主耶稣，嗰、那个系无缘无故嘅恨佢，使到我能够无缘无故嘅称义、啊。你话呢个真理系咪真系好奇妙呢？喺诗篇嘅六十九篇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显不能隐瞒。嗱，呢节经文又点样应用喺主耶稣嘅身上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界上边，佢系圣洁嘅、无辜嘅、冇瑕疵嘅，同我哋呢啲罪人呢就唔一样噶、哦。但系喺十字架上边最后嗰几个钟呢，佢就为我哋成为有罪噶啦。呢、这个就系主耶稣喺客西马利园里边一直抗拒嘅事情。主耶稣祈祷话：将呢个苦杯挪去。究竟这个杯是什么杯呢？原来就是罪恶之杯，就是你和我的罪孽之杯。主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对我们来说呢可以是很自然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却是很可怕的，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他的苦难是难以忍受的。跟着呢，在诗篇的六十九篇第六到第七节就这样记载：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主耶稣是基于两个原因而忍受苦难的。第一，是因为啲人是因为耶稣的身份而恨他，就好像今日的罪人讨厌义人一样。第二，就是主耶稣在世上是采取一个低姿态和谦卑的位置。在诗篇的六十九篇第八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 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这一节的经文透露了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福音书呢就曾经提及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孩子的，或者他的细路仔呢犹大和约西会对他的妈妈这样说，妈妈，我们在街上面呢听到有人说耶稣不是我们的亲阿哥，他们说没人知道他的爸爸是哪个。同母的兄弟呢就将他当作外人。你认为主耶稣成长是一个快乐的家庭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家庭。经文呢就所指的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其实可以翻译成为我同母的兄弟将我当作是外人，并不是同父的兄弟，因为约瑟并不是主耶稣的爸爸。耶稣基督就是外人，因为呢他的兄弟都是异父同母的关系。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基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在诗篇的69篇第9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主耶稣在谈及圣殿的时候呢也都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的经文。在圣殿那里，主耶稣发现呢有人在卖牛羊啊、鸽子啊这样的祭物，还呢找到那些兑换银钱的人。于是呢耶稣呢就拿了一条绳呢就做一个鞭，将那些人呢赶出圣殿那里。约翰福音的2:16-17呢就这样讲，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常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一班人呢就利用宗教，他们呢就忙到好像啲白蚁一样咁氹氹转，其实他们造成的伤害和白蚁都是一样那么多。他们很忙，但是呢却是远离了神。在诗篇的69篇第10节，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当耶稣基督禁食或者哭泣的时候，他的兄弟呢就会嘲笑他，说他呢在那里装模作样。跟着11节，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你知不知道那些的笑谈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他是私生子。到今天呢仍然有些人这样去称呼耶稣的。跟着诗篇的69篇第12节，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走徒也以我为歌曲。那些坐在城门口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高官和法官。拿撒勒最优秀的人亦都在那里讲论耶稣的坏话。拿撒勒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城乡来的，这里的城市的人呢都不接受主耶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经文又说酒徒也以我为歌曲，当地那些呢酒徒亦都用下流的话来羞辱主耶稣和他的妈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他在拿撒勒的生活，日子真是不好过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忍受这些事情呢？小镇里面说他是私生子，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合法的儿女。在天上面没有人可以用手指指头呢指着我说你不是神的儿子了。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和为你承担了一切，他为你和我付上了罪的代价。你知不知道原来这30年来他忍受的几多的痛苦，原来都是为了使到你和我能够成为神合法的儿子啊。在诗篇的69篇第13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6:2引用过，经文就这样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在福音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听主耶稣有祈祷。那这一篇的诗篇就告诉我们知道他祈祷的内容。好了，我们呢今天要停在这里了。那我欢迎呢你继续我的时候收听。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呢係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现当中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呢，你可以写信俾我。我好乐意为你再做一啲嘅讲解㗎喎。咁如果喺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嘅话，亦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以至我哋可以透过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可以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咁好啦，听众朋友啊，记住，如果你对我哋呢个节目有一啲嘅提点，或者呢有啲改善嘅建议呢，你都唔好吝啬啊，记住嚟写俾我哋，而且我哋呢个节目可以做到更加好，使到更加多人呢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得到益处，得到福分。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